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8章第4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解释，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神做一个解释说明为什么神不喜欢人夸耀自己啊，特别夸耀你自己的信仰宗教。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第4节，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如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啊！注意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神做这样的解释，为什么神不接纳以色列人的进食，因为他们以为进食就可以让他们因此而特别的蒙恩，这是他们错误的想法。接着我们看第5节，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听众朋友，神没有叫以色列人进食，因为他们只注重表面的敬拜的行为，虚有其表，他们这样做并不等于他们内心是真正向神很敬虔的。今天听众朋友，现在的教会也许也会有这种的状况，当然当今天也有很多是很好的教会，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很多很多的教会可能是虚有其表，表面上看起来很敬虔而已，并不是有真正的内心的敬虔。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注意这些经文，禁食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这些经文就是一针见血，说得很清楚。神的意思是，如果你真正的向神做禁食的这个行动，那么你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的？禁食绝对不是说啊，好像一个敬虔，有个敬虔的外貌，让别人来看你在禁食，而是我们应该马上停止我们的犯罪，停止说别人的闲话，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恶毒，我们一切的邪恶的行为，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证明你对神已经有了真正的信心，而且你要必须要诚诚实实的与人交往，要说实话，不能撒谎，不能够只是表面上外表上好像披个麻衣，而是你的内心要干干净净的求主赦免你我一切的罪，这个才是真正的禁食的意义。我认为主耶稣基督他可能会真正他带我们今天的教会来的话，他可能会叫我们取消了很多教会的一些活动，教会的聚会已经太多了，主耶稣会对我们说，你请好好的听，你把你这些仪式，宗教的仪式赶快把它取消掉，你们为什么只遵守这些表面化的仪式，这么多仪式干什么呢？你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亲近我，你们也不是真正要讨神的喜悦，听众朋友。所以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严格的对今天的教会说呢？因为我们聚会一完毕以后，我们又开始说别人的闲话，我们心中仍然隐藏着苦毒，我们的行为仍然是不道德，我们的生活仍然随随便便，不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常常借着宗教的仪式，以为哦，这样就可以讨神喜悦吗？听众朋友，这是千错万错，大大的错误了。这也是因为神所以拒绝听我们祷告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7节，不是 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听众朋友，这节经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基督徒真正的很实际的要悔改的，有好的行为。如果我们转身做完礼拜以后转身就不帮助穷人，那些贫乏人我们也不理，我们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非常的恶毒，没有爱心，那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冷冰冰的，这个就不是，我们又不爱神也不爱神，这个怎么能够蒙神喜悦呢？听众朋友，当你我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爱人，有一个好的行为去爱人，你也会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也会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听众朋友，你绝对不可以一面读圣经一面做礼拜，一面又心里面对人有仇恨，说别人的坏话，做坏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一切嘴巴的恶言，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冷漠，其实是破坏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等于是违背的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给我们非常开诚布公的很严肃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因为听众朋友，神不喜欢我们虚有其表的敬拜，不是只有嘴巴说说虚有其表的敬拜。听众朋友，有些人的敬拜讲来讲去就是一种仪式，而且可以说在玩教会游戏，等于是玩游戏一样啊，不是真心的敬拜。听众朋友，神现在要透过先知以赛亚劝勉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赶快悔改吧，不要继续这样下去的，因为这样成为我们的重担，圣经上这个是变成我们的一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些人，因为他们在世人面前就是在装模作样。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做一个假冒伪善装模作样假惺惺，这是很辛苦的，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自己会觉得很厌倦。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是讨人厌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来到耶稣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嘛，要使我们成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真正诚信善良的人啊，就是我们悔改归向主，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听众朋友，现在你就会明白的，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为什么他不受当时代的人的欢迎？先知以赛亚为什么不受人欢迎？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也许像今天的人一样，喜欢挑一两节圣经，从圣经挑出来，好像挑一节圣经说啊，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并不连续。也许听众朋友你也挑这节经文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并不连续，当然是很好。听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你念这个圣经这些经文，乃是你我要向神认罪，真正认我们所犯的罪，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不是引用一两节圣经就可以的。那今天我是觉得很多人的信仰生活好像变成很虚伪，不很正派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在神面前，我们应当要真正要悔改归向主耶稣啊，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回转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8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感谢神，这里说到神要他自己的百姓，要祝福他自己的百姓，要荣耀他自己的百姓，让他的百姓有个新的生命，因为他们的不敬虔，他们的假冒为善，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表示他们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所以影响到当时的人，他们也不信说神真正的会在圣殿里面。因为世人如果经过你的教会，经过我的教会，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愿意进到圣殿，不愿意进到教会来呢？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反省，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在教堂里面，他们也当时人也不会，以赛亚时代人那些人外邦人也不会认为说圣殿神在里面，因为神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这样说，我不能向你们显现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已经离弃了我，你们已经偏行歧路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多少人阻挡的真理，就是影响到别人不能够愿意进教会，不愿意来到教堂，不愿意信耶稣， 曾经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我觉得蛮有意义，给听众朋友做参考。说到那个希腊大帝，他本来大将军啊，希腊大帝很会打仗，他打了一个胜仗，他就回来了，班师回朝打胜仗，所以他立刻就是找人去找他的老师啊，去派一个传令的去告诉他老师，意思说他是那个老师是谁呢？就是当时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么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家他的老师正在洗澡，亚历山大他为什么他炫耀，他说他告诉老师说，告诉那个传令兵说，你告诉我的老师说得到大的胜利了，战争胜利了，俘虏了很多的敌人。然后你看他的老师怎么回答他，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就告诉那个传令兵说，你现在告诉亚历山大啊，现在我正在洗澡，我现在要继续洗澡，叫他赶快你回去吧。因为这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不会理会这种骄傲自负的亚历山大，所以他说我要跟他，你跟他讲说我要继续洗澡，你就回去吧。听众朋友，亚历山大本来问说他想为这个老师做点事情啊，他想为这个老师做点事情，可是亚历士多德回答亚历山大说，你不要妨碍我的洗澡，你回去吧。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今天也要问神说，在来了神面前，你问神说，神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祷告？我想神怎么样回答你的，神也许会这样回答你，这样说，你要发出真理的光，你赶快悔改，发出真理的光辉。听众朋友，就是你要有好行为。今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主发光？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继续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9节，那时你求告我，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听众朋友，神原本很愿意听他自己百姓的祷告，也愿意祝福他们，也是等于祝福我们一样，神也愿意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他的祝福给他们，也给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心门打开，接受神给他们的祝福。也许我们嘴巴说啊，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啊，我祷告了神不听啊。为什么神不听你的祷告？是为什么神不应允你的祷告呢？不是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问题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诚心诚意的向神打开心门，领受神的祝福。所以先知以赛亚书58章第9节说，那时你们求告耶和华必蒙应允。因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悔改归向神。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次我生病，我在昏睡，那时候我很小，我还记得迷迷糊糊中，我就叫我母亲的名字，叫妈妈妈妈，这样我妈妈就回答说我在这里。那么听众朋友，对一个小男孩，生病的小男孩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听了妈妈的声音。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祷告，神正在听我们的祷告。听众朋友，这是很大的鼓励，神愿意听听众朋友我们的祷告。神也对我们说我在这里，神也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奉我的名，奉我儿子耶稣的名，按照我的旨意来祈求的话，那么如果你有好的动机的话，我就要应允你的祷告。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这样有这样的经历。问题是什么？出在哪里的啊？就是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应允我们所祈求的，神就会祝福我们。因为神要求我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显出我们的信心的行为，很真诚的，就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才会应允来祝福我们，恩典会领导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感谢神，听众朋友，神愿意祝福他自己的儿女。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些经文啊，让我们听众们好好的想一想，神这里对以色列人做一个命令，要他们遵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31:17，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那么如果我们好好仔细的读出埃及记31:12-18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称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百姓。那么在希伯来书4:1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的。原文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在希伯来书4:10又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安息。听众朋友，你在神里面有安息吗？你有没有进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得到耶稣的救恩呢？你有没有全然的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神要我们听众朋友完全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不仅仅神要赐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极大的祝福，而且神要我们能够服侍他，更重要，神不但要祝福我们给我们得到福分，也要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要为我们开了一个服侍的门啊！神要我们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悔改信耶稣以后，他就终生做宣教的工作，终生的服侍神。因为为什么？这样才是真正已经进入神救恩的安息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你就可以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感谢神。这里说到基督徒的未来的远景啊，没有美好的远景，美好的祝福就在我们的眼前，也可以得到神将来赐给我们的荣耀。那么这是按照神的计划。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赛亚书59章，这一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神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已经陷入了罪恶的痛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竟然使他们犯罪了，那么他们还会做阴事，所以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不是因为神耳朵有问题重听的，是因为以色列人太邪恶的。听众朋友，以赛亚书59章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警告，让我们谨慎。不是神的不听祷告，今天问题是什么？出于我们人犯罪，所以是我们跟神跟我们远离的。那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9章提到32次的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所以先知用许多不同的字眼来描述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他用什么犯了什么罪呢？那包括很多用我的举例啊，包括说到了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恶、他们被血污染、他们说谎言、他们的恶语、他们的虚妄、他们的毒害、他们的毒蛇蛋、他们的蜘蛛网、他们的蝮蛇、他们的恶行、他们的强暴、他们的行恶、他们的荒凉、他们的毁灭、他们弯曲的路、幽暗的路、他们的过犯、他们转去、他们欺压、他们背叛的话、他们谎言、说出错误等等，说了32次讲到他们的罪。那么然后神也指控他们有23项，总结来说，神对他们的指控就是以色列人是何等何等的败坏，是说明他的百姓堕落了、败坏了，他们败坏的到极点。这会神因为的缘故啊，神也会为他们自己的百姓很哀伤，审判也会临到他们。所以其实神真正的心意是要他们悔改认罪归向神。所以我们读到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12章 十一到十四节说到一个重要的事情，让他们神说出他们的罪恶，是叫他们悔改。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就是他们悔改，如米基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耶路撒冷因为必大大的悲哀，每一家境内每一家都必悲哀，就是他们要悔改归向神的意思，向神回转了。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犯罪没有路可以走，唯一条路就是悔改，信耶稣，求神赦免，保血洁净，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道路。这是神也是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现在我们来继续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们得不到拯救，因为他们得不到神拯救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耶和华大能的手膀臂缩短了，神膀臂没有缩短。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看到耶和华大能的手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也不是说神跟人之间的沟通有问题。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知道神很愿意跟人沟通，跟人，人不能跟神沟通的原因是人的理性的障碍，也许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人为什么神跟人不能沟通呢？乃是因为罪，罪使人和神隔绝的。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接下来这个很清楚的经文，五十九章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真正的原因。所以有一本小的注经书上面这样说，说什么呢？这个注经说，这是以赛亚跟耶利米书一个注经里面所说的，这一段很重要。他说，不是因为神很伟大，人很渺小，不是因为神是全能的啊，人是生命是短暂的，不是因为神是全知的，人是无知的，不是因为神是大有能力的，人是软弱的，不是因为这些差异，以上所说的差异使人，神与人啊、有隔绝，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孽使人与神隔绝的。听众朋友，这是很对的，神要寻找拯救世人，罪使人跟神隔绝的。今天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建造啊，或者要建造，靠自己建造一个巴别塔，高高的巴别塔去寻找神，来去接触神，不可能，人没有这种能力。这种隔绝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隔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把这个人神之间的隔绝，这个障碍都打开了，不管客观的障碍或者主观的障碍一扫而空，因为耶稣基督来了，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救恩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让神人打开了救恩的门，所以神已经把手伸开，要祝福恩典临到卑微犯罪的世人。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人可以来亲近神，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很详细的说明，以色列人犯罪了，那么人类的家族已经变成很堕落沮丧的，也就是表示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也看到以色列人愿意向神认罪，当救赎主来到锡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悔改归向主。我们看第九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明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经文说到，就是讲说这个是不是讲他们不讲你们，现在他们说的我们，这表示以色列人已经愿意向神认罪了。以色列人承认他们自己在黑暗当中，承认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宗教仪式都是虚伪的。今天听众朋友，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悔改的，他说他不愿意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愿意，他承认自己原来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他现在愿意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你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像死人一般。这里说了以色列人曾经在黑暗中摸索，人远离了神了，但是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悔改归向神，他们重新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这是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都应该明白的，我们不能够继续犯罪下去，知道救赎主已经要来到锡安了。我们看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感谢神，今天我们已经有神的救恩临到啊世界上，临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罗马书九章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信靠主耶稣，以色列的渔民他们会得救。今天教会当中不是每个人都得救，如果真正信主的人他们会来到锡安，他们会许多人会认罪悔改归向神。最后引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看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灵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神，神已经立下了盟约，救赎主会来到锡安，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的。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